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在你百姓身上不断显出恩慈，也不断显出能力的主。所以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天父的手里面，求天父眷顾你的儿女，也求主基督在我们当中作王，就是使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作王，使你的百姓可以领受真理，可以明白真理。也特别求圣灵上帝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使我们可以听到主你的话语，我们满心的就欢喜。也求主特别的眷顾怜悯开口的器皿，使他口中所出的乃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真正知道主你的美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可以不断被你的真理所圣化，也不断的信心成长。求主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保守全天下你的子民，使我们都在你手中大大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学习，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好，我们学习最后这一小段，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就是在耶利哥城两个瞎子得医治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就是最后一段，就是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我们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啊，因为这段经文比较短。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就是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故事很简单哈，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的有两个瞎子，那么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出耶利哥的时候，因为接下来主耶稣就要进耶路撒冷了，而且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主耶稣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到耶利哥城了，因为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是预备要受害了，所以他在这里的话是遇见这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们很留心听，他们一听说是耶稣，那就大声的不断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们吧。然后旁边有人其实反对，好想责备他们，不想让他们出声，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大就影响到别人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断的好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们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发生这个主耶稣基督恩慈的作为，在圣经上面记载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在他们面前停下来，然后就问他们，好，问他们说，你们想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就说了，他说，我们要眼睛能看见，就是他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件神迹，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一段神迹，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呢就摸了瞎子的眼睛，一摸怎么样子呢，他们就看见了啊。然后看见以后他们就很高兴，就跟从了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小故事哈，我们看到。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需要去希望学习认识福音，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内容还是分成两部分跟大家去分享。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来看耶稣，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人哈，因为耶稣和人这是我们都要关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然后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些人他们是怎样在主耶稣的手中蒙了恩，这个就是给我们有借鉴有参考的。所以我们要去看耶稣也要看人。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说，他出耶利哥的时候好多人跟着他，就是非常多的人跟随他，佩服他，愿意跟从他。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两个瞎子 他们向主耶稣基督哀求的时候，虽然有人拦阻，但是耶稣就站住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先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站住。他的站住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人向耶稣祷告的时候，都会让耶稣站住。你记得这句话，就是任何人向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都会站住。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大家，你去查四本福音书，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向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不听，离开他走了，不听他说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一次都没有。所以你注意，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一次会不耐烦，他没有一次会匆匆的离开我们，他会站住听我们祷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听祷告的上帝，他是充满恩慈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心。你在祷告的时候，因为你是向耶稣祷告，如果我们向人说话，人有的时候会不耐烦，人有的时候会听不懂，人有的时候是听不下去，但是耶稣没有这样的时候，他任何时候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都会站住。比如说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罪人向耶稣祷告悔改认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听不听啊？听，他这个时候听，他听祷告。那么如果一个人已经信了耶稣得称为义了，他向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说，哎呀，反正你都信了，我现在不想听你们这些信的人祷告，我就想去找那些不信的人，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所以你任何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很奇妙的。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是吧？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不是绝对圣洁的呀？那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照着我们的本相来讲，我们是罪人。罪人如果要到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前的话，必须奉耶稣的名，因为只有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只有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到上帝面前去。但是到耶稣面前和到上帝面前有这一点就不一样。到耶稣面前是不是必须是义人或者圣洁的人才能到耶稣面前去？不是，罪人是耶稣来找的，罪人到耶稣面前是应该的。那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成为义人，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呢？依然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义的，所以义人在一起是不是合情合理啊？合情合理。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向耶稣去祷告。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在雅各书最后一章，就是新约的雅各书最后一章里面有一节经文，是我们很基督徒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的，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大家记不记得这节经文？哎，义人的祷告为什么大有功效？弟兄姊妹，因为我义，因为我有敬虔，因为我很认真，因为我很努力，所以我的祷告就大有能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义人的祷告之所以大有能力，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因为你任何时候祷告的时候，耶稣都会站住听，是因为这位听我们祷告的主他有能力，而且你任何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听，所以你的祷告就一定有能力。就是我们说他不会有不耐烦，不会有忽略，不会说哎呀，像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要过来这里讲道，那我儿子就想拉住我拦住我，说爸爸，今天我不许你出去。我说你为什么不许我出去？他说今天你要跟我玩。我说我今天不能跟你玩，因为爸爸要出去讲道。那这个他还想说什么，我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得走了，那我就不能听了，对不对？但是你注意，那么上帝我们的主基督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说不行啊，现在你们在河南祷告，这个河北有一件急事等着我去处理，所以河南的弟兄姊妹祷告我现在先不听，我先去河北再说，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听我儿子祷告？因为我跟基督不一样，你明白吗？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说我不是基督，主耶稣基督是神，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神呢？我们不是。所以我只能处理一件事情，我不能同时处理多件事情。但对主基督有没有这样的障碍拦阻？没有。所以他可以同时听河北的祷告，听河南的祷告，听北美的祷告，听南美的祷告，听全世界所有人的祷告。而只要圣徒向他祷告的时候，他都会站住来听。所以你要抓住，你要知道这一点。那另外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当这两个瞎子向他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两个瞎子就他们本相来讲的话，他们是很健康很健壮很刚强呢，还是很软弱很有残缺呢？弟兄姊妹，软弱残缺。但是你注意这一点，我就说不管你是多么的软弱残缺， 你的祷告耶稣听不听？
听。
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经常有一个误会，就是对上帝的误会。对上帝什么误会呢？就是我们误会以为说这个人要很义，这个人要很正直，这个人真理要认识很清楚，或者这个人这一段时间要很圣洁，他的祷告上帝才听。但是我们说你看这个瞎子的祷告就推翻了这种观点，对不对？因为这两个瞎子其实这个时候很惨，很艰难，很不容易，然后旁边的人甚至还责备他们，对不对？还拦住他们，不要，你们不要再吭声了，你们很讨厌了，你们烦住主耶稣了。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子？不会，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听。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也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让鼓励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就讲说有一个寡妇，然后他其实受一些事情有对头，然后他呢就不断去求一个官，让那个官给他伸冤，对不对？然后那个官一开始不想理他，这个是个不义的官，结果他一直求一直求，后来这个官就理他了，帮他把事情办了。主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说，我们应该不断祷告，这是一个比喻。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断祷告呢？因为不管你的祷告多么不完全，不管你现在的状态多么软弱，你向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耶稣都听。所以你不要被那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弟兄姊妹一定不要被那种错误的观念抓住，就是那种错误观念认为说我要完全，我要完美，或者我至少达到什么什么程度我才可以祷告，那种观念，这是不是圣经里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里面的观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不管你多么软弱多么凄惨，那么你都可以向耶稣基督祷告，好像这两个瞎子一样。那么在人看来他们很惨，但是你祷告吧，耶稣听，而且主耶稣会站住听你祷告。虽然一大堆人跟着他簇拥着他，但是他这个时候要为你停下来，他这个时候要为你停下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误会了上帝，我们误会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忘记他是一位听祷告的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停不下来，你明白吗？耶稣都停下来了听你祷告，然后你停不下来，你觉得我现在不适合祷告。不，我们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特别是你越软弱的时候，其实你越需要的是什么呀？越需要祷告。你越是觉得艰难的时候越可以祷告。你说我前一段时间犯罪跌倒了还可不可以祷告？可以，因为这个时候你正是需要他恩典，正是需要他扶持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当一个病人比如他病得不重的时候，他还可以在家里面待着，对吧，弟兄姊妹？但他病得很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应该待在家里等病好了再去找医生呢，还是他病重的时候就应该马上去找医生？马上就去找医生。所以你软弱的时候是特别需要马上去找谁啊？找耶稣。那我们需不需要跑到天上去找耶稣？不用，因为你一祷告他就在听，他就在听，他为你停下来。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你注意，他是听祷告的主。另外一点，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听祷告吗？我希望弟兄姊妹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看主耶稣基督出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身边有极多的人跟着他，这么多人跟着他，会不会像我们中国搞这个仪仗队，好，比如说阅兵式的时候，大家鸦雀无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会不会啊？绝对不会，因为人走路的声音啊，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但是这个时候这两个瞎子的声音耶稣听见没有？其实这两个人呼求的声音是很容易被大家的声音给盖住的，同意吧？但是耶稣听不听得见呢？听见。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听祷告的主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万人之中都能听见你祷告的声音。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然后我们在心里用说不出的叹息去祷告的时候，耶稣听见不听见呢？弟兄姊妹，听见。你从心里面有的时候嘴里说不出来，你在心里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呢？知道。所以他在万人之中，哪怕那你说这个宇宙大了，现在地球上面几十亿的人，对不对？而且号称基督徒也有20亿左右，哇，这个20亿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天上的圣徒，历世历代的圣徒在天上的更多，对不对，弟兄姊妹？从亚当夏娃开始，现在天上的圣徒非常的多，哇，这么多人都向他祷告，他会不会听不见我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见一群人在那里说话，我们就很担心，我说的话 主席台上的人不一定能听见，旁边甚至旁边的人都不一定能听见，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祷告不管大声还是小声，哪怕甚至在心里面，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都说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耶稣都听见，耶稣都知道。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听祷告的主。而且他听是不是仅仅是听啊，弟兄姊妹，还是他听了他就去行动啊？他听了就去行动。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任何时候我们的祷告都不会是突然的，不会突然发出去。你像耶稣祷告，你求，你说主啊，我求你在中国让更多的人信耶稣，好，在郑州让更多的人信耶稣，这样的祷告耶稣听不听？怎么样？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祷告可能有点太空泛了，不空，只要你是真心求的，主就听。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整天变成为中国祷告，为中国祷告，结果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丈夫，不为自己身边认识的那些不信的人祷告，这不好，对不对？但是你记得任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都听见，亿亿万万人之中他都听见你说话，他听你祷告的时候就如同只有你跟他一样。你注意这段圣经记载的就好像其他人没声音一样，对不对？就是这两个瞎子跟主耶稣在那里对话，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我要你使我的眼睛能看见。主耶稣说，摸一下那让你们看见，他们就看见了，对不对？他好像别人都没说话，就听见这两个瞎子不断的在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就是在强调什么呢？我们的祷告那这位主他是全然听见。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看耶稣的时候他是站住听我们祷告的，只要你祷告他就站住，他是听祷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要看主耶稣基督的智慧。怎么看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呢？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全知的，弟兄姊妹？
是。
他是不是啥都知道？
是。
所以他问这两个瞎子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问这个话是不是他不知道这两个瞎子有什么需要？不是。所以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是什么话也不问就把神迹行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你看你注意，有一个拿因城的寡妇，圣经里面讲的说他的儿子独生子死了，他很难过很难过，把这个孩子的尸体抬出来，对吧？主耶稣基督就到在那里把那个摁住不要走，然后说这个孩子不是死了，其实是睡了，然后吩咐一声他就起来了。他的妈妈有没有来得及跟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有没有问他说你想要什么，你想不想让你儿子复活，有没有问这样的话？一句都没问，主耶稣一句都没问。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这个母亲太痛苦了，你问他他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一下子就让他复活了，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的话，你看主耶稣基督跟这两个瞎子讲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要理清自己的思路让自己更明白？不是，他是让谁理清思路啊？他是让这两个瞎子理清思路，他是让我们理清思路。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啊。他有的时候反问我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其实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我们第一次去教会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教会是因为家庭里面压力太大，婚姻出问题了，所以想去听说去基督教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我婚姻的问题解决一下。有的人第一次去教会是孩子给他造成很多的困扰，或能不能把我孩子的问题解决一下。有的人第一次去教会是因为工作上面有一些难题，或者失业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去的时候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说他去的时候结果圣灵就做工，好像主耶稣在这里问这两个瞎子一样，你们要什么？结果听听听，突然发现你们要什么，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不，我不能仅仅要我的婚姻好，不能仅仅要我的工作好，我要什么呀？我要得救，我要我的灵魂，我要救赎，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求弟兄姊妹一定要有所谓纯正的动机。其实一个人还没有得救有没有纯正的动机啊，弟兄姊妹？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有没有可能有纯正的动机？不可能。所以他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然后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他的真理问我们，你们要什么？你们来基督教会 到底要什么？你们想以为去了一个庙堂吗？你们以为去了一群人当中去唱一唱赞美诗吗？还是你们听了啊，突然发现原来有天堂有地狱，原来有永生有永死，原来有灭亡还有救赎？所以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说，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传道人挑战，有的时候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说你要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我要永生，我要得救，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看见，一定需要去知道，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问我们的时候，他是充满智慧来问我们的。那他充满智慧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安慰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他问，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全知道，他是有智慧的来引导我们。所以你要放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不少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都提醒这个，我不是说我什么都知道，而是说我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主的智慧，我们上帝的智慧，他的谋算会不会被人给破坏掉？你说他在我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但是我太笨了呀，所以我把他美好的计划给破坏了，有没有可能？这上帝本来是想让我特别好的一个安排，结果我太笨了，搞砸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或者有些人专门跟我作对，然后上帝本来意思是好的，结果那个作对的人他的诡计得逞了，哎呀，把我的好事给破坏了，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你真的，我说这个是真理，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接受这个真理，你真的能应用到你生活当中的话，你安息很多。为什么这样去讲？比如说你看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敬虔的列祖之一约瑟。约瑟原来在他的哥哥，在他这些兄弟里面，约瑟是不是最出色的呀？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星星月亮十二星都向他下拜，对不对？他反正他其实是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结果他的哥哥们不干，对不对？他哥哥们很生气嘛，他哥哥们结果有一次约瑟去他爸爸让他去看看十个哥哥放羊放的怎么样，结果约瑟去看他哥哥们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他哥哥们把他给害了，对吧？把他丢在坑里要杀他，后来说算了，杀了干什么呢？咱把他卖到埃及去还能赚点钱，给他做了奴隶算了。结果卖到埃及，好不容易约瑟是很敬虔很努力的一个人，这个家主波提乏很欣赏他，结果又被家主的老婆给害了，对不对？波提乏的妻子又说他想玷污我，他做坏事，结果波提乏信他妻子不信约瑟，把约瑟又投到监里，投到监里面好不容易遇见酒政，遇见善长，结果这两个大官遇见约瑟，约瑟跟他们讲得很清楚，给他们解梦解得很清楚，结果酒政出了监把约瑟给忘了。所以我们看了上帝在约瑟身上的美意，好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被拦阻，但是拦阻了没有，弟兄姊妹？
没有。
后来约瑟怎么样子呢？约瑟一出监就做了什么呀？做了宰相。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今天有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很心里面，他最近遇见一些难事，心里面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我就跟他讲，他说我这个人本来是心地单纯的一个人，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难处？我说就是因为你心地单纯哦。上帝，他说啊，因为我心地单纯不好吗？不，我说上帝的美意是好的，就好像约瑟一样，约瑟就是心地单纯，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是心地单纯的约瑟能不能在埃及做宰相？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约瑟没经历过那些事情，他能不能在埃及做宰相？而且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可不是单纯在坐监，约瑟在监狱里面狱卒把监狱里面管犯人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去管了，这个是不是提升他的管理才能啊？对不对？他的管理才能提升以后，他出去一出监跟法老一解梦，法老就欣赏这个年轻人，一欣赏这个年轻人说好了，以后在我们埃及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你给我做宰相。其实如果让我们，你如果纯粹是心地单纯没有管理技能的话，让你做宰相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你做不了的，你会被坏人害死的，同意吧，林总？结果约瑟经历的这些艰难后来证明什么呢？证明成为他的祝福。所以他做宰相的时候游刃有余。为什么游刃有余？因为监狱里面有没有大奸大恶之人呢？有没有那些特别穷苦的人呢？有，各式人等都有，他在里面把这些人都管得好好的，所以他出来做宰相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相信上帝的智慧，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智慧， 他的安排总是好的。我们很多时候的艰难，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是不相信上帝的智慧。我们以为人的计划，魔鬼的诡计，能把上帝智慧的安排给破坏掉。能不能破坏掉，弟兄姊妹？完全破坏不了，一点都破坏不了。如果他能破坏一点，上帝就不能完成他的救恩计划，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的美意有一点能够被魔鬼破坏掉，上帝的救恩计划就完成不了。因为千里之堤怎么样子，毁于蚁穴，只要有一点完成不了，他的计划就全盘失败。所以上帝的美意一定是成就的，你要相信这些。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问这个两个瞎子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这两个瞎子也是给我们的显出他的智慧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主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慎思明辨。什么叫做慎思明辨？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就是我们特别讲到我们对事情的思考，特别对传道人所讲的道你要去思考。因为上帝救我们这些人，把我们带到天堂上面，是把一群石头带上去，还是把一群有自由思想的人带到天堂上面去？有自由思想。耶稣救了我们以后，是不是让我们变成不思想了？你注意哈，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当中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说，为什么当初始祖堕落了？因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呀。有些人还把分别善恶树称为智慧树，对吧？所以人就是因为有智慧才堕落的，所以咱这得救的人就不应该求智慧，对不对啊？其实圣经上面讲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讲说，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呀？公义、圣洁、救赎、智慧。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你注意。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是让我们去思考的，你要常常去思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两个瞎子没有马上就把他们眼睛打开，而是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就要求他们去思考，就要求他们去思考。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讲到慎思明辨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特别我们讲到，比如说我稍微拆开一点点讲到关于听到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去任何时候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就相当于在灵魂，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是咀嚼消化吸收的过程。咀嚼消化吸收什么意思？比如说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听到我跟大家去讲，我是每次我其实经常我都强调弟兄姊妹说，你们听到不能是囫囵吞枣，我不是填鸭式的。中国的教育有一个大问题，这个千百年都是这样，所谓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都是填鸭式的，要求死记硬背。我们说圣经上面是反对死记硬背，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思考。思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就相当于一个咀嚼消化吸收。比如说我讲的道是不是一定是对的，弟兄姊妹？我问弟兄姊妹哈，我在这里讲的道是不是一定100%符合圣经啊？不敢说了，是不是啊？
不是。
你们我一瞪眼，你们不敢说了，肯定不是，还是可能不是？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100%。对了，要有点勇气，因为我只能在这里按正义分解真理道，把我对圣经的理解讲给大家听。阿门吧。因为我不是道的本体。基督才是道的本体，所以只有主基督说我是为阿门的。你见哪个传道人敢讲说我是阿门的？这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是亵渎，因为没有传道人可以做到100%正确。所以慎思明辨它有一个重要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你慎思明辨的时候，你去思考这个传道人所讲的道，比如说他讲的道里面如果有些东西不太对，我讲的东西里面有一些不太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像吃饭一样，你吃到鱼刺了，你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把那鱼刺咔嚓咔嚓咬一咬吞下去，是不是这样子啊？吐掉。但是你不嚼，你能不能发现鱼刺啊，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小刺，我们在北方吃鱼的人少，在南方吃鱼的多。南方有些鱼还特别好吃，那个刺儿还可小，你吃的时候就得把刺儿挑出来，甚至在嘴里面嚼的时候你得小心，没嚼到刺了要怎么样把它吐出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听任何一个传道人，如果有一个传道人说不许你质疑我讲道啊，不支持神的道啊，你质疑就是不敬虔，这个传道人本身是不敬虔的。对这种人你要离他远远的，因为他把自己已经绝对化了。我们说你在听到的时候一定要慎思明辨，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讲的。所以如果传道人所讲的道当中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咀嚼发现刺儿了，你就可以把它吐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假设传道人所讲的道没有错，他讲的这 地方没有错，但是你反复思想你就理解不了，消化不了，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其实这个就像我们还是比喻，用吃饭的比喻来讲，比如说弟兄姊妹，是不是所有的饭所有的菜然后只要有营养的你现在都能吃？比如说有些人得了糖尿病，他淀粉类的，葡萄糖高的，糖分高的，他能不能放开肚子猛吃啊？不能。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道理传道人讲的是对的，但是你经过思考，反复思考以后，你发现这部分我很难理解，我很难消化，这个时候你不要过分自责自己，这就说明我现在，比如说我谦卑承认的话，就是我身量还不到，我现在这部分我先不吸收，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因为这是我身体受不了的，我的灵魂受不了了，有没有这样子？比如我举个例子，好像之前有弟兄姊妹，我出去这个外宣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讲到关于这个预定论的问题。其实预定论我原来，因为我学习神学，我是也有钻研，我不敢说钻得很深或者怎么样，有些人就要问预定论的问题啊，这个预定到底跟人的自由怎么样，那我就把它带过去，我跟他讲，我可以把预定论讲得很深，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听预定论不太听得懂，不太听得懂我要不要死钻呢？弟兄姊妹，我说你不用死钻，你就抓住上帝明显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不？阿们。但你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不是，他钻到预定论牛角尖里去了，他一定要讲预定论，一定要讲预定论。我不用讲，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到吃预定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多基督徒根本不到吃预定论的时候，是不是？他就算这个，所以我说慎思明辨的好处在哪里？比如说如果你听到一个人在讲预定论或者在讲的道理，你听了你觉得跟圣经相比来讲的话，以你对圣经理解它没有错，但是这个时候我消化吸收不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吃，阿们吧，这是对我灵魂有益处，但我并不说我就反对它，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道理你听的时候，一开始你听觉得哎呀好难懂，一下子听不懂，但是你去思考思考，慢慢你给它就像我们说的一个馒头一下塞嘴里，能不能吃下去？弟兄姊妹，能不能我们然后硬把一个馒头给咽下去啊？有没有一个人是硬咽一个馒头下去的？没有，你都是把一个馒头掰开两半，然后配着菜一点一点嚼啊，咀嚼消化吸收，哎，不知不觉一个馒头吃下去，不知不觉两个馒头吃下去了，对吧？所以咀嚼消化吸收就是我们讲的慎思明辨，对一个人吸收真理是非常有好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就是要他们去思考。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知道这点，基督徒不是傻瓜呀。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纯理性的信仰？是不是纯理性？是不是唯理主义的？不是。但是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反对理性的信仰？也不是。所以基督教信仰既反对唯理主义，又反对迷信主义。你要有信仰，信仰带动知识，信仰带动你的理性，但是你如果只有信没有知识，这是不行的。就是我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讲以前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我们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文士和这个三东方博士，对不对？东方博士有信心来找主耶稣，但是东方博士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啊？知不知道？不知道，他得问。然后所以文士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要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到伯利恒就遇见了耶稣。这就是信心和知识的结合。没有知识他们找不到基督，但是没有信心他们不会千山万水的来找基督。所以信心和知识它有这种关系。而我们现在跟大家强调，就是主耶稣就要敦促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我们做一个思考。所以基督徒如果不思考，基督徒如果反理性，这是不明白信仰。一个人真正明白基督教信仰，他一定常常思考，但是他的思考一定被信心带着走。我是信突破我理性突破不了的东西，但是信把理性一带开，理性回头再一看的时候，发现我所信的是非常合理的。这就是思考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所以你就明白，比如说我们再稍微扯远一点跟大家去讲，比如说中国，其实就中国历史发展来讲的话，一直到其实到甚至到17世纪，那么其实中国的各方面来讲都是世界领先的。连元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元朝之前的宋朝比元朝头要繁华的多，因为元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蒙古人侵入到中国，其实烧杀掳掠，其实整个中国遭了很大的这种破坏。 但是那个时候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还是非常羡慕，觉得欧洲跟中国一比的话，那中欧洲就是野蛮，中国就是文明，真的是这样子。但为什么宗教改革以后，宗教改革到现在也不过才500年左右，结果中国和欧洲的距离拉得那么远，到现在其实我们仔细去说，我说有些方面比如说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我们现在跟西方世界的差距不是差几十年，有些方面依然差有100年，我一点都不夸张。比如说讲到军事，我跟大家讲一点，稍微讲一点军事，我们跟他差100年都不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欧洲啊，他们都开了航空母舰了吧，弟兄姊妹知道吧，他们那时候，那是什么时候，上个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航空母舰是什么年代造出来的，弟兄姊妹？20年代就得造出来吧，因为还要训练嘛，他总不能一造出来就打仗吧。那个时候飞机已经在航空母舰上飞了，那个时候不是喷气式飞机啊，是螺旋桨飞机啊。我们中国现在能不能自己造一艘航空母舰出来？我们还不行。现在是多少年，弟兄姊妹？2015年，你知道吗？差了有没有差将近100年？将近100年。我们现在有一艘航母还是买俄罗斯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差距啊。那我说为什么会差这么远，就是因为基督教信仰不是捆绑你的思想，而是解放你的思想，它还必须逼着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想，你必须去思考。一个信仰不让你思考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就要你不断的思考。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头脑发达的，你千万不要有些教会因为这种错误观念，其实我说是异教之风，对那些好思考的弟兄姊妹喜欢打压，说你就是想的太多，没信心，光是用理性，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要有信心，但信心后面一定要带着思想，没思想的基督徒是羞辱主的，你明白吗？因为主在这里让我们去思考，你要常常去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去慎思明辨，经常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我要从基督那里得到什么。我之前跟有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也发现这样的问题，我跟一些我们教会年轻的弟兄姊妹比较多，我说弟兄，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什么？你在郑州你要什么？你希望你的工作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职业规划是什么？你想将来怎么样？你的家庭要怎么发展？你有没有想过？有弟兄姊妹听了就晕了，我们不是依靠主吗？我说是啊，我们依靠主，但依靠主的人是思考的人啊，你得规划，你规划完了祷告交给主，主要给你成就更美好的，阿们吧，
阿们。
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不思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你们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们说吧，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其实整本圣经里面这样的问题多得不得了，特别是讲救恩讲福音最清楚的那卷书是提问最多的一卷书，哪卷书？罗马书。罗马书里面提问是最多的，不断的问，不断的发问，你们自己去看，十几处都是用反问或者正问的这样一个方式挑战我们，让我们去思考问题。基督教信仰到哪里都是迷信的大地，都是愚昧的大地，所以我们喜欢知识，我们欢迎知识，包括普遍恩典里面识字的人越多，明白知识的人越多，大学越多，学校越多，老师越多，这是一件好事，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要看基督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信的是一位智慧的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再看基督的时候，我们说你看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里面又显出基督的怜悯，对不对？你看到当这个瞎子来求主耶稣的时候，这两个瞎子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拒绝他们？整本福音书我以前挑战过大家，我再挑战，整四卷福音书你去查，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来求耶稣，耶稣拒绝的？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他不拒绝我们求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怜悯的，他特别怜悯罪人。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弟兄姊妹，当你遇见任何的难处，你只管放胆去求，你去求耶稣，去求他，像这个瞎子一样，你不要遇见难处的时候先用疑惑的心去揣摩，嗯，也许这样子求可以不，那样子求可以不，没有，你发现这两个瞎子没这些想法，我就是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主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也想了很久了，马上就回答我们要能看见，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求，因为耶稣不拒绝人。那你说不对，梁弟兄，你这样讲我觉得也有，好像我求耶稣，比如说我身体不太好，我求主耶稣让我的病好，也有些弟兄姊妹求了病不但没好，后来还去世了，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有。那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怎么解释呢？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解释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你的祷告主听了没有？听了。我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讲到关于医治这方面，你去求耶稣的时候一般有三个结果。哪三个结果呢？一个结果你求耶稣医治你，主耶稣就医治了你。你不要说这是医生治的，这是耶稣使用医生治你，阿们吧。这种情况是我们比较高兴的。还有一种情况，你求了耶稣，主耶稣却没有马上给你医治，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给你的是另外一种恩典，叫做忍耐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买房子，我们现在有很多按揭买房子的，阿们吧。你了解有些人按揭买房子，好，按揭买房子买了以后，他现在欠银行，假设这个房子100万，他跟银行按了60万，他现在还差60万。还差60万的时候，第一种情况像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来了，棒一下把60万加上连本带息，60万再加利息是多少钱，一下子都给了你，一下子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你就不用再付按揭了，阿们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人说我帮你每个月按揭多少，他说我是跟银行贷款60万，每个月按揭5000，他说好，每个月5000块钱我给你出，帮你没？帮了没有？怎么样？帮了。但是他是不是一下子就把按揭的事情给你全部解决了？没有。所以这就是保罗经历的。你注意，保罗他说他身上有根刺，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主把刺拿掉，主拿掉没有？没有。但是主给他忍耐的恩典没有？给了。所以我们说，一种是即刻医治痊愈的恩典，还有一种恩典叫做忍耐的恩典。就上帝给你忍耐的恩典，虽然没有马上把钱全给你，但是到了时候他总给你，到了时候他总给你。然后所以保罗就明白了一个宝贵的真理，说什么呢？保罗说原来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主的恩典怎么样够我用。他也明白这个道理。还有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生病了，你求告主，求了以后好像主给我忍耐了恩典，但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一路向下走，这个时候上帝是不是恨我？弟兄姊妹，是。有些弟兄姊妹甚至这样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被主接走了，被主接走了，这个时候这是咋回事啊？弟兄姊妹，这发生啥了？到底他的祷告主听没？
听了。
那他死了呀，那咋回事呢？对了，上天堂了。其实上帝听他祷告没有？听了。其实他在天堂好还是在地上好？我们很多时候是头脑相信天堂好，但是还是希望说在地上停多一点。其实真的天堂好。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有一个人是主耶稣的好朋友，然后他生病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马上告诉耶稣，这个人叫什么呀？叫拉撒路。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马上求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因为其实他知道他这个弟弟病得挺严重的，所以去求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马上来医治拉撒路啊？没有。结果拉撒路怎么样呢？死了。死了4天以后耶稣才来，对不对？耶稣来了以后让他复活。教会有一个说法，当然这是不是圣经上记的，是教会有个说法，但是我相信他讲的有道理。他说你注意，圣经里面也确实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很少说话。为什么拉撒路很少说话你们知道吗？拉撒路去世那4天在哪里？他在天堂。所以教会有一个说法说拉撒路其实挺不愿意复活。因为举个例子，就像你比如说今天有弟兄姊妹，人家给你买好票了，然后给你什么都安排好了，让你去欧洲去瑞士度假，然后在瑞士给你买了别墅，就在日内瓦湖边，漂亮的不得了，然后蹦一下突然把你丢到那个非洲的沙漠里面去，怎么样？你高兴不？你是喜欢在瑞士的别墅呢，还是喜欢在非洲的沙漠呢？因为瑞士的别墅。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真的我们今生活着好呢，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呢，还是在天堂里好呢？对不对？真的在天堂里好。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听不听我们祷告啊？绝对听，绝对听。所以我们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说只是举一个疾病的例子，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绝对恩慈的。你去求他怜悯你的时候，你这样的祷告他无不垂听，他一定听的。所以他要医治你，他说的不，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要医治你，他就医治你了。他要给你说这个情况，我不给你痊愈的恩典，我给你忍耐的恩典，可不可以？可以，他依然加力量给你，或者说他把你接走，那么他的意思都是好的。你放心，因为耶稣是全然怎么样子啊？全然恩赐。全然恩赐，我一讲这个，其实这也体现出来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对天堂的认识。真的，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只是意识上面、知识上面知道说天堂是好的，但是一讲了说去天堂住吧，有些人还是不想去，你知道吗？是不是觉得这个好像还是今生好一点？其实天堂比这个好太多了，是吧？天堂有没有雾霾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污染啊？有没有股灾啊，弟兄姊妹？你看最近这股市滴滴咣啷的，那天堂有没有这些事儿啊？没有啊。哎，天堂有没有吵架呀？啊，会不会天堂上面这个亚伯拉罕和雅各在天上吵得一塌糊涂啊？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啊，其实是最美最美的地方，好的无比。圣经下面形容说是人眼未曾看见，怎么样？人心未曾想过。所以保罗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巴不得脱去这个穿上那个，我是想上面上天上去的，但是我不能去，因为现在暂时，保罗可不是讲假话，而是说暂时，因为我在地上，上帝还有托付我没完成，我是巴不得赶紧走。所以你明白，基督徒有些殉道士，那些人把火星柱把他烤死了，有些把头砍了，其实甚至派狼狗来咬死他了。其实那些殉道士当然当时会痛啊，因为这是真，但是心里一点都不恨。为什么？因为马上就去最漂亮最好的地方，一切的软弱都要过去的地方，而且一过去还有没有可能再软弱的地方？不会。所以真的就是我刚才讲，我说我相信那边讲拉萨路讲的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上了天堂的人是不希望再复活回到地上。就像我说的，你去了瑞士这么漂亮的地方，叫你去非洲的这个撒哈拉大沙漠里面，然后水也没几滴让你去生活，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吧，是不是啊？那边都是圣徒跟主在一起，这边呢罪恶的世界。所以圣经上面没有记载拉萨路活了多，后面活多长时间，但圣经上面确实告诉我们的，就是拉萨路后面没有讲拉萨路说什么话，是吧？当然我相信他会愿意为上帝做见证，但是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你一直住在中国人，有的说欧洲哪里哪里很漂亮，我说你能漂亮到哪里去？有些人说你去过你才知道，你去旅游一下，你去住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要相信这些，因为神是恩赐，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恩赐的，他何必把这么漂亮的天堂预备给我们呢？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你要看到基督的大能，对吧？他一摸这个瞎子的眼睛，瞎子的眼睛就怎么样子就好了。所以在人是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全能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们的信心啊，弟兄姊妹。人的能力有限不有限呢？上帝的能力呢？哎，无限是不是有限加有限加有限，一直加下去加出一个无限来？无限和有限是本质的区别，弟兄姊妹，就是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有无限的能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他了。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记在心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看耶稣，你要看这四点，你要看到他听我们祷告，你要看到他的恩慈，你要看到他的智慧，你要看到他的能力。那么第二点我们讲你要认识人，认识人我们讲说你看两部分人，一部分人看群众，这部分群众，这些人当这两个瞎子他们很可怜的时候，这些群众他们的表现其实是不是有点让人失望啊，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挺让人失望，他们有没有同情心呢？他们没表现出同情心，他们反而责备这两个瞎子。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我们人很容易把基督徒和基督搞混。基督徒和基督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有关系，但基督徒和基督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能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都能做？绝对不是。主耶稣是大医生，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个个都是病人。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医生身边跟着一群病人，一直跟着一直跟着，你以为他也是医生，你搞错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求的是谁啊？你要求的是耶稣，你要遇见的是耶稣。你看到基督徒有软弱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有的时候是把人看得太高了，所以才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对人期望太大，我们对牧师期望太大，我们对所谓这个比较属灵的弟兄姊妹期望太大，结果我们就失望很大。其实这些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最属灵的基督徒也好，都是众人当中的一个，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应该看到的。所以这是我们说你看这些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之间要不要彼此体恤啊？
要。
我们看到这些人责备别人，这些人对这两个瞎子没有怜悯的心，我们是要过来责备这些人呢，还是彼此体恤？
彼此体恤。
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看过一个笑话，讲得很搞笑。什么笑话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人看见一群人在打架，一大群人在打三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过去说你们干嘛这么多人欺负三个人呢？你们干嘛这么多人打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哪里打得过你们？你们这样不公平。然后那些人停手了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他们三个？因为他们三个欺负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说啊，你们没有爱心，你们老是责备别人，你们老是拦阻别人，然后我们开始也去责备他们。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林总？
体恤。
我们需要的是彼此体恤。你不会体恤是不是？我学会体恤你，慢慢你也学会体恤我。因为罪人之间需要的是彼此体恤，彼此指责没有用的。真的，我不是说啊，罪就说成不是罪了吗？不，罪就是罪，不好就是不好，但是罪人就做到这个份上，是吧？这是我们说的，你看群众，这是我们讲。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要看这两个瞎子，其实这两个瞎子给我们很多的益处，很多的提醒的。第一个就是这两个瞎子他们是不是睁眼瞎啊，弟兄姊妹？他们是瞎子，对不对？我们说这个瞎子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预表的什么，就预表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是灵里面瞎眼的，阿们吧。我们其实都是，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这世上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能看见基督福音荣耀的光，是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其实所有人在灵魂里面，在灵里面特别对福音是瞎眼的。那你为什么看见？这两个瞎子是怎么看见的，弟兄姊妹？
耶稣摸了，
耶稣摸他眼睛。你为什么看见福音的荣耀了？
耶稣摸了，
耶稣摸了我的心呀，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接受福音？全世界其实对福音的态度，我们没信之前，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是不是瞎眼呢？真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信了，为什么？耶稣摸了我的心。所以我说，你要看到我们其实都像这个瞎子的时候，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我想来我自己信主，我原来十几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基督徒，他那时候来我们家很虔诚，然后经常祷告。我那个时候是极度瞧不起他，其实我听说我这高材生，你那个迷信啊，农村来了一个老太太到处祷告啊，真怎么样子？我才不会信这个。那我绝对想不到，过了十几二十年以后，那我成了一个传道人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但那个时候瞎还是现在瞎，林哥，那时候瞎，人真的看不见。你为什么看见？因为圣灵重生了你，因为基督开你的眼睛，基督开你的眼睛。而且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天生灵里是瞎眼，所以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信仰，可能不可能是我们把上帝找到了，
不是，
而是应该是什么？上帝来找我。你看不见上帝，上帝看不看得见你啊？看得见你。所以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我眼尖一下把基督给看见了，抓住了基督。而是谁眼尖呢，弟兄姊妹？神眼尖，主耶稣基督眼尖，他在万人之中就看见了你。你注意圣经上面好多这样特别感人的例子，主耶稣基督，比如说撒该爬在树上，可树上面应该有树叶的，他爬在树上，他我想他不是很招摇的，藏在树叶当中看一看主耶稣，结果主耶稣突然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到你们家吃饭，是吧？拿蛋液，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说耶，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主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而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怎么讲呢？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意思什么？就是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了，从来不是我看见你，是你看见我。你明白吗？人是瞎眼的，但是上帝是全知全能。 所以圣经上面把上帝形容成为有七眼。七眼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上帝身上长了七个眼睛啊？
是，
不是，是表明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没有一丝遗漏。所以真正的信仰不是人找神，而是什么？神找人。神找人会不会失误啊？弟兄姊妹，会不会找不到啊？但人找上帝呢？人找上帝一定找不到，因为人是罪人，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说，你注意这个这两个瞎子，他们第二个好处什么呢？第二个给我们提醒就是他们留心听。我说第一个我们说他们是两眼瞎，第二个我们说他们是留心听。你注意圣经上面讲说，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他很注意听的。他注意听，就像我们刚才讲，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他会注意听主向他说什么，他会注意慎思明辨的去听今天这场道，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听进去没有，我要把它听到我心里面去。就我们刚才说的，我要慎思明辨，我要去思考。所以我们反对那种从早到晚听到的这种模式。圣经上面也不许可，圣经上面我们是六日怎么样，弟兄姊妹，是六日听到一日工作，还是六日工作一日聚会听到啊？六日工作一日聚会听到。所以你一次听到，那你说干嘛听这么少？不，你听了一次道，你需要用六天去思考，就是我们刚才讲慎思明辨，留心去听他这个讲的对不对呀、啊？传道人讲的对不对？传道人又不是基督，他说的清楚不清楚？这样讲有没有特例啊？我其实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你不要以为说这样子会导致传道人很尴尬，万一弟兄姊妹问的问题传道人答不上来怎么办？你放心了，那传道人赶紧装备自己呗，这不就变成互相促进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他是这两个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却是留心听的人。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是留心听慎思明辨的听，是不是、啊、从他们身上去得好处。我们需要去慎思明辨，特别这两个瞎子，他们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我的软弱是什么。我就问弟兄姊妹，其实你问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弱点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还有我们有弟兄姊妹想来想去没弱点，我真的这太完美了，会不会这样子？你会不会有点这种感受？哇，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危险哦，因为只有一个是完美的。谁是完美的？弟兄姊妹，耶稣，我们的上帝。你肯定有弱点，你也肯定有盲点，你知道自己弱点是什么才知道求什么。这两个瞎子就很清楚，你要主耶稣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马上回答我们的要眼睛能看见。他很清楚，我是瞎眼的，我眼睛不行，是不是、啊、这就是思考慎思明辨，他是留心听留心思考的人，他才会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关于这两个瞎子，我说你去注意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很好的一个榜样和提醒，就是放胆求。怎么放胆求呢？就是这两个瞎子他是放胆在耶稣面前求，人家去拦阻都拦不住，对不对啊？你去不要再说话，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他就不断的去求。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为什么这两个瞎子能够放胆求，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说有，我总结他有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一，他对自己的弱点知道的很清楚，他太知道我需要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你需要什么？我知道我的弱点是什么，我需要，我为我儿子要切切的祷告，我为我的儿子很多担心。好，我为我自己，我的性格有这方面的缺点，我真的是要，这是我知道的，所以他就有一种恳切的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对基督有信心。他是相信基督一定能做成，所以你别拦我，你们谁拦也拦不住，我一定要让基督给我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祷告上面很多时候灰心，是因为这两样不足。一个，不觉得自己缺乏，不认识到自己缺乏。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对主耶稣基督信心不够。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那你说梁弟兄，我就是对自己的缺乏不清楚，还有我对主耶稣基督信心不够，那该怎么办？这时候该怎么办？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哎，对啊，其实向主求，主啊，我现在有点糊涂，我不知道我需要些啥，求你开我的心，让我知道，可不可以啊？
可以。
主啊，我对你的信，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子啊？求主帮助，可不可以啊？可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希望有些弟兄姊妹，你不要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哎呀，这个求自己的益处啊，不属灵。其实这两个瞎子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哎，这两个瞎子有没有上来为别人求啊？就为他自己求。我说有些基督徒祷告，为什么有些人有点受不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点，这是真理认识上面错误导致的。我们认为说为别人求可以，但是为自己求，这会不会自私啊？其实你求上帝施恩于你，求上帝使你敬虔，求上帝使你更新，包括你日用的饮食，你家庭的需要，在主面前求，可不可以啊？可以，这才叫正常，这才是正常。所以有的，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基督徒不正常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确实跟常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神学、错误的观念，导致我们把一些正常可以求的我们反而不去求。我们有些人觉得你们基督徒一求就求的可大，一张嘴都是全世界多少人多少人要信主，你都不为自己家人求的，我这个很奇怪。那你不没听过你为你丈夫祷告的啊？你怎么为别人祷告那么起劲，就不为你丈夫祷告？人家就觉得你不正常，对不对？其实可不可以求啊？可不可以为自己、为自己身边切身的这些人去求啊？这两个瞎子就这样。真的，我们说还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上帝担心，你知道吗？说呀，我怕我求一件事儿啊，这事儿不错，但是上帝如果做不到，那多没面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想法。真的，你别说这个知识上面我们都知道不可能，这是知识上，但是你的祷告把你给出卖了。我们好多时候为上帝担心，其实你在上帝面前去求，有没有上帝做不成的事？你求的是好的，合乎圣经真理的，然后求的很大，会不会难住上帝啊？弟兄姊妹，
不会，
一点都不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说我们求一个大的，我们求上帝让中国更多的人信耶稣，让这个国家更富强、更民主、更自由、更好的发展，这个事大不大？大。难不难呢？对人来说难不难呢？对上帝难不难？真的不难。可不可以这样求啊？可以。所以圣经上面说，你们要为在上有权柄的去祷告，要为君王去代求。真的，我们要求，我们要求。你看最近发生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其实中国的特别在思想这些方面开始有往左转的迹象，开始有些挟制思想自由的东西出来了，然后大家不敢吭声嘛。那可不可以求啊？基督徒可以求主做工，是吧？中国应该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倒退，不是退到那个糟糕的境地去，应该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可不可以求？说我一个人力量太小，多也，你力量当然小了，但是你求谁啊？你求的是上帝，你又不是求某个组织，对不对？上帝可以的。所以这两个瞎子给我们一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们是放胆直求啊，他们是放胆之求。你放心，你求的最好的祷告，上帝还会让你知道，就是上帝给你的是人心未曾想过的，是人眼未曾看见。你认为说，哇，我这个求的太大了，太好了，上帝做起来有点吃力，没那回事，上帝反而成就的，他轻轻松松成就，而且让你知道说，你求的还是小，我们信心还是不够。这是耶稣说的。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什么那么大，他有没有说像鸽子蛋那么大？有没有说像恐龙蛋那么大？他怎么说？有没有说像鸵鸟蛋那么大？没有。他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籽那么大，就这么一丁点，你们求无不成就。我们求的不会大过上帝能做的，真的，放胆之求。所以这两个瞎子就抓住这一点，我要能看见，耶稣马上让他看见，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那最后一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去看到要去学习的，就是这两个瞎子他们表现的，就是主耶稣把他们眼睛一打开，他们就怎么样，就跟从主。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在主面前去祷告呼求，然后他最幸福的事情是跟从主。但是我们是跟从主还是跟从宗教还是跟从教会？我再问你们怎么样？
跟从主。
耶稣是教会的主，阿们吧。耶稣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地之主？是不是？
是。
所以一个跟从基督的人，如果整天只在教堂里，这是不对的。 你说阿良弟兄你自己是全职的传道人，是，我是全职的传道人，但我接触面不止于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你真的跟着基督的话，圣经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出到营外去，你们要做光，要做盐。阿们吧弟兄姐妹。其实盐我们大家都知道，盐抵挡腐败，你注意盐如果不能融化，这是好盐还是坏盐呢？你们家炒菜的时候把盐放在菜里叉叉叉，炒完了盐是盐菜是菜，这盐好还是不好？盐得融到菜里面才叫好盐，对不对？你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结果你跟世界融不了。我不是说你变成被世界同化，而是你要有信心，有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我不会被世界同化的。所以我做医生要做一个好医生，我做老师要做一个好老师，我做技术工作要做好的技术工作，我做管理工作我把管理工作做好，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子你才是跟从基督的。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以后把工作辞了什么都不做了，然后整天跑教堂里，我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或者变得什么都不敢做了，这是你信仰出问题的表现。上帝呼召不是个个都做传，都做全职传道人吧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些一个教会其实一般一个全职传道人就差不多了，还看你教会大小，还看教会的状况，对不对？个个都不敢出去工作，个个不敢面对社会，这叫不叫跟从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只在耶路撒冷啊？不是，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它在哪里啊？在耶利哥城。所以你要有信心，像这两个瞎子一样，眼睛开了，跟着基督，基督差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就做这样的一个跟从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我们说从两部分，一看基督，你祷他是听祷告的主，你祷告他就站住，他是恩慈的，他是智慧的，他是大能的。看人你要看到人的软弱，要彼此体恤，要像这个瞎子，你要知道说我们人人都是瞎眼的，所以一定是上帝来救我们，对不对？但是我要怎么样子呢？我要有留心去听，我要放胆去求，对不对？我要跟从基督，我要做光做盐，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带领我们的主，你也是听祷告的主，每一次我们祷告你都垂听，所以我们现在向你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是垂听的。求主你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信心得到坚固，都在真理当中不断的成长，你也赐给我们慎思明辨的心，让我们每次听到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我们常常咀嚼消化吸收，包括有些不该吸收的或吸收不了的，那么我们把它吐出来。主你就使我们的生命健康成长，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使我们真正有这种信心放胆直求，也使我们常常留心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使我们得到建造，使我们真正跟从我主耶稣基督，你差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